大家好，我是私人阅读室主播方言，节目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我们也好久不见，主要还是因为我确实比较懒。为了有精神能够把这个节目继续下去，我这次特地邀请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心理咨询师张庆老师。没错，我过完年回到上海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了一趟精神病院，但不是大家熟悉的宛平南路600号，而是它的起源地沪闵路3210号。作为心理咨询师，张老师的工作其实就是阅读，只不过阅读的是人的经历和情绪。所以做这一期节目我也是有私心的，就是希望自己在遭遇至暗时刻或危机时刻的时候，能有一个在学识和情商上让我信赖的人可以及时伸出援手。下面就有请张庆老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脑健康研究院的张庆。方老师，您上次因为也分享到上一期的那个跟请了一个经济学的学者来做一些阅读的，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是一种阅读，本身也是一种心理疗愈的一种方式了。心理疗愈的方式其实很多，包括这种影视作品的赏析，以及呢就是今天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这种谈话一样的，可能对于我们本身来说也是彼此的一种成长和一种疗愈的过程。那么如果是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作为心理的治疗这个方面来说呢，目前这可能也是社会发展这个阶段了，大家这种生活的压力比较大，所以表现出来的这种心理的一些问题会更普遍。那么刚才方老师其实提到了直觉感觉到整体的社会目前的这个精神心理疾病的发病情况还确实是蛮严重的。我们在那个北京大学做了一个这个全国性的流调，就是流行病学的一个调研。现在这个国内其实全球也是一样，抑郁症的发病率是非常大的，然后呢也是整体上这个造成整个社会疾病经济负担非常大的一个疾病。差不多我们中国有这个9500万的受到抑郁症困扰的这样一些患者。那么从他的这个终身患病率来看，差不多10个人里面有一个人这一辈子总是会有一个阶段可能是抑郁症的这个状态。特别我们这前两年这个疫情期间，我们大量的心理问题暴露出来。当时我们印象还很深刻，但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是恍如隔世一样，不是在那个心境状态中了。但是回想起来那段时间大家是非常辛苦。就拿我们医院来说，临床医生这个每日每夜的在救治这个患者，我觉得那个时候基本上已经不再分什么专科了，对吧？大家都冲上去，在这个，因为病例确实很多。
这里面其实是还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其实刚才你已经谈到了，有些时候你们会自称自己为情绪垃圾桶嘛，对吧？别人都是帮很多负面的情绪抛给你，但是你们要听。然后这里面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们自身的这样一个心理状态或者精神状态超出一定界限之后，你们该怎么办？因为其实对于你们来讲都是一个特别高强度的这样一个心理冲击嘛。
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在线收听的这个伙伴们有没有心理咨询师啊。确实我们在日常，因为我自己平常也会做一些心理咨询了，我们接触到的最为多的就一些负性情绪。所以的话从整体上来说呢，就是心理咨询师作为一个职业来说，他也有他的职业边界。负性的情绪来了之后，你知道哪些情绪是你自己的，哪些情绪是对方那个来访者的，这一点呢这种边界感也非常重要。不能把对方的这样一些情绪把它转化成自己的，但这个确实有时候会有，如果卷入的比较深的话难度其实蛮大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需要，所以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个比就像这个医务人员要持续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就是不停的学习。所以这一块呢是也是非常重要，等于是你要提升咨询师个人的这个能力了。第三个呢咨询师我们是必然会有一个督导，就是要有一个老师了，因为咨询师他自己也要处理自己的情绪问题，而且就是跟我们每个人一样，我们必然是带着自己的背景去工作。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要通过督导的，因为就像一个第三方的一个视角去 帮助你去看清你目前在心理治疗过程或者心理咨询过程中就刚才提到的哪些问题是你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可能本身就带着的，哪些呢是我们来访者可能带给引起我们的某些心理上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呢几个方面对于我们咨询师来说就特别重要。
而对你刚才讲了三个方面嘛，其实你讲第一个方面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个电影，就是心灵捕手，就他那部电影其实是大部分场景其实是一个心理咨询的过程嘛，
对，
帮助一个天才少年突破他的情感障碍嘛，是这样一个过程。但是中间其实我看到最后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我看到最后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就是作为心理咨询师的那个人已经和那个天才少年之间共情的成分有点过于多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讲他在对患者进行心理咨询的过程中好像对他个人也是一种心理疗救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且在前期好像他说的话比患者说的话还多。我当然了，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这样一个专业人士嘛，我就想跟你聊一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方老师确实是做评论的，给洞察的是比较深。那么就像您刚才提到的那个心理捕手，其实如果大家因为我也好多年前也看了这部电影，就是而且就是我们心理咨询的这个基本上都会看过。确实作为心理咨询师可能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我们非常感恩我们的这个来访者。从心理咨询的角度来说我们并不推开门进来的那个人不认为他是个病人。大家去如果再去回看那部电影的话，所谓的那个问题少年他是被老师介绍到去做心理咨询的，对于这个来访者来说他是带着各种问题，我们可以理解是各种心理的这种导致他心理问题沉积下来的各种因素走进了咨询室。我记得这个男主角叫威尔，所以名字起的也很好，对吧？他就是一种希望，一种将来时，所以这个呢是对于他走进咨询室来说，就是他有这样一种期盼。那么再回过头来说是那个咨询师本身他并不是一个完全孤立的一个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一个咨询师，他必然带着自己的这种情绪，可能是带着自己的家庭的这种问题在工作，同事之间的关系。所以的话咨询师本身也是一个社会人，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包括就像刚才方老师提到的，最后的话你很难说到底是在咨询师在疗愈我们的来访者呢，还是来访者反向的在支撑我们的咨询师。对于咨询师来说他是提供服务的人，他要尽量的去避免把自己的个人化的这些因素去强加到这个来访者的身上去。所以这个呢咨询师要做自我的觉察。刚才方老师您提到的就是在咨询过程中有时候咨询师他也会崩溃的，他也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对吧？有些情况下咨询师确实在咨询的这个当下的时候控制不住，但是他要回过头去他要寻找他的支撑力量，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提到的，他要去他的个人成长，他要去做他的督导，这个就非常重要。刚才提到那部电影，其实这个他们的咨询过程中一直是有冲突的，对吧？有一种张力，专业的这个说法叫移情和反移情了，就是说来访者会把他的那些情绪性的东西投射给，或者他的一些期望，他的一些责备也好，会投射给这个咨询师，这叫移情。这个咨询师接受到这样的一些情绪之后，他会有一种本能的或者有些专业的反馈，一些反应，这种是一个反应性的过程。所以咨询师他要去觉察他自己的这个跟来访者的互动的过程，但是很多情况下冲突是难以避免的。在最后的这个在这部电影里面最后有一个镜头，威尔和这个咨询师发生了非常强烈的冲突，对吧？最后咨询师就告诉威尔，反复的在说这不是你的问题，这不是你的问题。所以的话心理治疗最后达到了这个效果的话，就是威尔自己和自己和解了，和他的这个过往的这个 成长的背景，我们所谓的原生的家庭，以及和他所现在所受的各种的这种他认为是负面的这些情绪和解了，所以最后他就是当然可能是一个开放性的一个结局了，但是我们更倾向于相信后面他的社会功能会更好。
对，最后那个两个人冲突的高潮就是那个心理咨询师一步步的逼近那个威尔，就反复重复一句话嘛，这不是你的错，这不是你的错。这个情节呢，其实我看懂了，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让那个天才少年帮他的那个心理的封闭状态，通过这种方式逼他一步一步打开嘛。
嗯，
他打开之后是一个情绪的疏导嘛，就是那一刻可能这个心理咨询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还是蛮成功的。我后来又想了一下前面，就是为什么心理咨询师话那么多，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理解的路径，就是我帮我的故事作为心理咨询师，我帮我的情感状态，我的情绪状态很直白的袒露给你看，袒露给所谓的这样一个需要接受心理咨询的人来看。其实我后来想一想，他某种程度上讲可能也是建立信任的一种手段嘛。
是的。当然这个因为是电影了，所以它是比较艺术化的这种去夸大了，或者去艺术化的表现出这样一种张力和冲突。在现实的心理咨询过程中，这种冲突通常很少。您刚才提到的建立咨访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反而是咨询师的自我暴露在咨询的过程中是比较少的。咨询师不大会太多的把自己的这种成长的这种过程或者太个人化的东西不会太多的会去把它说出来，所以反而是我们会更加聚焦在咨询过程中来访者本身的这样一些情绪的变化。
那就是说现在就是说比如说在你们面对有精神疾患的这样一些人的时候，现在通常是有哪些治疗手段？
因为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用的技术方法还是比较相近的。如果是精神心理的疾病，那么主要的治疗方式呢，当然如果是符合诊已经达到这个药物治疗的这个标准了，那么需要最为重要的是要做药物治疗。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说药不能停，药不能停。所以这个呢是要遵从医嘱去服用药物。这个呢是目前相对来说作为传统的而且作为普遍的一种治疗方式。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刚才其实提到蛮多的是心理的治疗。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刚才提到是用的技术都差不多。那么目前这一部分呢不仅仅只是说一般的心理问题，我们所谓的一般的心理问题就是说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总是会有一些困扰，对吧？如果自己解决不了，觉得是已经困扰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工作了，那么当然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心理的咨询。另外一些呢就是即便是罹患了这个精神疾病的，也可以同时如果他是在服用药物的同时也可以做一些心理的治疗或者心理的咨询。那么这一部分呢当然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专业领域了。还有一类呢这几年是相对比较新兴的，就是物理的调控治疗。物理调控治疗呢，我举个例子呢，就大家可能就能够知道物理调控是什么。就是我们好多年前有一部电影了，叫《飞越疯人院》，最后那个主人公最后就接受了电疗。所以电疗呢，就是用电刺激来改善这个患者的精神症状，也是作为目前比较常用的物理调控治疗这部分。
电治疗现在还在使用？
对，目前的电治疗，我要特别借这个机会，我要做点说明。现在的电治疗和我们在这个电影《飞越疯人院》里面看到的这个电疗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区别了。大家如果有看过那个《飞越疯人院》的话，最后主人公由于各种的不受管教，后面被拉到去做电疗，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有抽搐啊，有各种一些反应。躯体上的反应，但现在是改良的电刺激。改良的电刺激呢，相对来说安全性啊，这个患者的接受度也会更高。那么电疗，这个只是一种方式了。更新的一些新这个物理调控的一些治疗方式，也越来越多的都在发展。
你知道吗？就是我在看 那个《飞越疯人院》的时候，最让我感到恐惧的场景就是，除了电治疗之外，就是那个他其实后来对那个墨菲进行了一个手术嘛，就是那个场景就是在影片的最后才出现嘛，就当那个酋长发现墨菲已经没有正常的认知意识的时候，那有个镜头是他那个显现了他的额头有个十字叉嘛，就是动过手术了嘛，就是那是一种更加变态的这样一个物理治疗手段嘛。就后来我做了一些工作，说它叫脑前额叶切割术，对吧？
这个是在第二十世纪中叶的时候，这种手术的治疗是有一段时间非常的普遍，我们叫精神外科的治疗。确实就像您刚才说的，要做外科手术，要做这个一定相应的这个脑区的这项一些切除。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术语叫捣毁术，就是把特定脑区的这样一些结构破坏掉。因为当时一个背景呢，就是确实没有特别有效的一些药物，所以病人就特别痛苦。就是与其在那里非常痛苦的去没有任何治疗，对吧？所以段时间内就外科手术的治疗是比较普遍，导致了很多的一些患者短期内好像有一定的疗效，但是长期副反应就特别明显。甚至很多的患者就完全失去了自理的能力了。所以目前如果大家有在关心这个领域的发展的话，比如像一些外科的治疗，我们说所谓侵入性的一些脑机接口的治疗，对于这部分的这种在伦理方面的考虑，包括安全性啊、疗效啊这方面特别特别的警惕，就是为了避免又重演二十世纪的中叶的那个问题。
对，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再去回想的时候，还是就是挺令人震惊的。就是后来我看到一些资料显示，就是当时发明这个手术的那个人叫莫尼兹嘛，他是葡萄牙人，他还因为发明这种手术方法获得了49年的诺贝尔奖。
对，获得诺贝尔奖。
他当然了，这也是诺贝尔奖上可能历史上事后发现可能是最具有争议的一次颁奖嘛。对，然后当时好多人，他当时这个手术好像针对一些有精神狂躁症的，甚至还对一部分同性恋也实施过类似的这样一些手术，对吧？他最后就是造成了很多人，就是讲白了，就像我们在辉月疯人院里面看到墨菲的那个状况嘛，就是他变成了一个行尸走肉嘛，因为脑前额叶一被破坏，就是等于记忆功能被破坏，然后认知功能也被破坏。然后当时接受这个手术大概的人，大概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人嘛，
对，
就包括肯尼迪的一个妹妹也接受了这样一个手术。对，就是包括我这两天在做一些资料的时候，就有些事情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们现在一谈到医疗问题，包括这个心理健康的诊治这些问题，我们老是给它理解为一个特别技术化的问题，但是其实医疗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就比如说我们讲到那些从事医疗的人吧，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那个叫这个莫尼兹，就是发明这个所谓的脑前额叶切割术的这个人，我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居然做过葡萄牙的外交部部长，而且带领葡萄牙的这样一个代表团跑到巴黎参加1918年的巴黎和会，因为中国人对这个巴黎和会的历史记忆是很深刻的嘛，就是他之前还有过这样的经历。而且他虽然后来干了这种在我们看来有点伤天害理的这样一个事情，但是其实沿用至今的这样一个脑心血管的那个造影术还有造影剂也是这个人发明的。就是在他发明这样一个脑前额叶切割术之前，就是也是他发明的，而且这个技术一直沿用至今。所以我就在想，我们谈医疗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在谈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脑海中又浮现 另外一个电影，也是跟我们的心理健康有关系，就是它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嘛，就是《美丽心灵》，讲那个数学家乔纳斯的这样一个故事嘛。其实后来你看他这部片子里面，其实所有的这样一个精神疾患的治疗手段，他其实都用过，比如说药物治疗、物理治疗，他经历过电击嘛，对吧？经历过这样一个胰岛素的这样一个注射，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有个很重要的元素也在里面，就是家庭因素嘛。
对，这部电影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我们在心理学的圈子里面大家都会去看的一部电影。约翰纳什呢，他本身这个是个精神分裂症的患者，所以他有持续的这个幻觉和妄想的这个症状，这当然也是精神分裂症一个最为典型的一个阳性症状，就是它表现出来有一些幻听啊，对吧？有一些控制性的一些，就是他脑海中听到有一些控制性的这样一些指令性的命令，这都是一些非常典型的幻听的这样一些症状。您刚才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除了这些所谓的这个药物治疗啊。这个物理治疗等等，另外一个家庭的支撑是特别重要的。那么在电影里面，当然他的妻子是一直陪伴他去整个治疗的过程，不离不弃，做到受，不管是日常生活也是需要有支撑的，对吧？那么更大的支撑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支撑。那么对于纳什来说呢，他的持续的这样一个幻觉和妄想症状其实一直没有消退。那么最后他的一种被治疗，或者他是带着这样一种症状去生活，我们所谓从心理的层面上来说，就自己跟自己和解了啦，不要跟自己内心的另外一个所谓的分裂的自己去对抗，因为对抗本身它就会产生很多的一些冲突。但我已经接受了，我知道你是另外一个这个幻想中的一个声音，对吧？那我也不跟你去对抗去冲突，这样的话他反而能够保持一定的这个社会的功能，所以他一直社会功能一直还是非常好的。
对，他最后就基本上他实现了和那些幻觉的这样一个和解，或者说呢，就是他实现了他知道怎样帮那些幻觉搁在一定的边界之外嘛。
对
对。然后我看这部片子的时候，还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他让我重新想起《飞越疯人院》嘛。就后来他开始服用那个红色的那个药丸，应该叫那个芦丙嗪，对吧？就是他大叫氯丙嗪。然后他其实是在，也恰好是在50年代开始，就是开始使用在对于那个有精神分裂症的患者身上。其实那段时间呢，正好其实有两种方式是平行的。就是一种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脑前额叶手术
外科治疗，
另外一种是这样叫芦丙嗪的这样一个药物开始投入使用。这种药物的投入的使用呢，正好让大家对外科手术的这个治疗减轻了对它的依赖，因为那种方式当时可能真的是外科手术当时已经到了一个就是有点泛滥的这样一个角度了。但是我就在想，幸亏当时有了那个药物，否则的话，如果纳什身上的这样一个症状再表现的强烈一点，比如说他出现特别反复的这样一个暴力倾向，就是直接造成了一些事故的话，他有可能就被实施我们前面所讲到的那种外科手术。
所以那时还是比较幸运的，就是能够接受到一些当时的那些当时比较
前沿
的一些先进的精神这个精神科药物的治疗，即便到现在还是一个主力的一个药治疗药物，那就是新一代的这个抗精神病药的这个发明。所以的话就发现服了药之后，病人的相对他的社会功能啊，他的康复啊会更好，所以这些病人就没有必要一定要被锁在这个精神病院里面，对吧？所以当时也是极大的推动了整个这个去机构化的一个浪潮。
对，那我们现在在治疗这样一个精神疾患方面有哪些比较前沿的技术呢？
当然前沿的技术总还是植根于那些既有的这些传统的治疗方式里面，对吧？那么现在最新的进展的话，就是在一些技术的发展，比较热门的，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心这个，比如像埃隆·马斯克，他弄了一个 Neuralink， 对吧？就是脑机接口的这个公司。那么这块呢，目前是发展是比较快的。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技术用在这个精神疾病的这个辅助诊断这个方面，这两类技术吧，目前相对来说会就发展快一些。
就人工智能技术辅助诊断，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也是通过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收集吗？
那对的，就是由目前最主要，当人工智能主要基于的就是大量的数据，然后去让机器去学习。我打个比方，我们今天在聊天，我们今天在这个谈话的过程中，一定是有各种的这个一个语音语调，对吧？然后用的词遣词造句，整个的说话的逻辑性等等，这些它都可以让机器去学习。如果一个相对健康的人，或者一个抑郁症的患者，或者一个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同样的，我们去今天打比方，我们一个小时或多少时间的一个聊天，这个最后机器去把它做这些文本的分析，包括语速啊、语音语调的这些分析，然后的话做了通过临床研究发现，如果怎样的语速或者怎样的逻辑，这个文本的这个做语义解读之后，那么怎样的某些特征可能意味着他更有可能是精神分裂症的患者，或者更有可能是抑郁症的患者。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大数据的学习，最后建模之后形成一个人工智能的辅助的工具。当然目前这个还是在研究过程中了，如果这样一个产品出来之后，那么可以让打比方可以让抑郁症的患者去朗读一段话，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个健康的人和一个处在抑郁状态下的一个病人读这段话，他的这个各方面的语音的特征可能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的话呢，机器就会判断说，哎，多有多大的可能性这个读这段话的这个人，或者进行这个谈话的这个人，可能是抑郁症的患者，或者可能是精神分裂症的患者。那么这个是在人工智能方面的这个应用，
但是它其实还是有可能有偏差的，对吧？因为我又想到了飞越疯人院的墨菲，就像墨菲这样的人，如果你看他的现场表现，其实如果你不稍加分析的话，他也有可能被机器诊断为狂躁症。
你说的特别对，人工智能的这个只能作为辅助诊断，因为精神疾病的诊断还是缺乏客观的标准。当然现在尽管有越来越多的一些，比如一些脑部的磁共振啊，会有一些研究去把建立起一种因果关系，说怎样的脑区的一个器质性的改变或者功能性的改变可能是意味着他的精神疾病，有一些越来越多的客观证据去支撑精神疾病的诊断，但目前来说都还是辅助性的。
对，你刚才讲的这样一个做脑部的核磁共振这些东西，对吧？其实已经很接近，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样一个脑机接口的这样一个技术了。就是现在在医院在做脑机接口治疗深度抑郁症这方面，它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
脑机接口呢，现在是确实是个比较热点的一个话题了。那么我简单介绍呢，脑机接口目前主要的分为这个我们叫非侵入式的，就是不做手术不开刀的那种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另外一类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要做外科的电极植入的，我们叫侵入式的脑机接口。当然用的比较普遍的总是非侵入性的用的更多嘛，因为不需要做手术。那么这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经常这个通俗的讲叫声光电磁刺激，那么就是通过这个给大脑特定的脑区施加一定的电磁的这个磁的这个干预，然后能够调节这个患者的情绪状态。因为它相对来说不要做手术，对吧？所以患者的接受度啊也比较高，而且它的长期的这不良反应相对也比较 小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外科治疗，外科治疗现在就是我们叫脑声部电刺激。如果传统的通过电疗，就是我们那个电影里面叫这个杀敌八百自毁一千，对吧？其实这个副反应还是很大的，很难做一个精准的定位，因为你刺激了之后整个脑区可能都会受到电的刺激，对吧？那么植入了一个电极之后呢，是更加精准。比如基于研究说，在某一个具体的脑区里面更有可能是会导致抑郁症的发病。你刚才提到关于难治性抑郁症，对吧？那么对于这个研究的结果，那么我就把电极植入到某一个特定的脑区，这就要做外科手术，把电极非常细的电极丝插入到具体这个脑区里面去，然后呢给予一定的这个电刺激，这样的话能够起到这个治疗难治性抑郁症的这个效果，就是我们狭义的脑机接口主要是指这个。
然后还有一个外挂的这样一个控制设备，对吧？那电机是怎么进行的呢？就是不是通过一个外面的设备在发送指令吗？
对，他在头上会带一个电极，对吧？然后给他那个电极会给他放就是微弱的电刺激，就给他是做一个电刺激的。然后你说的那个呢，就是一个远程的控制的那个装置。比如做了这个声部电刺激的患者，他自己也可以去这个，当然他有一定的权限设置了，他可以去选择，比如什么时候去做这个电刺激的治疗，就等于是控制那个头上的那个电极的设备。那个头上那个电极设备呢，通常是通过蓝牙，通过无线的连接方式，就像手机上的一个 APP 一样的，可以跟它连在一起。那我在手机上操作之后，就会控制这个蓝牙设备，然后给进行放电。
但是这样的场景其实想起来还是有点恐怖的。
对，所以脑机接口的跨学科的合作就特别重要。我自己也办过几次我们这个脑机接口的研讨会，就非常明显的感觉到不同的这个学科的这个专家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比如是这个外科医生，因为他们经常是开颅手术了，对吧？那对于他们来说，植入一个电极这样的一个微创的这个手术的话，对他们来说太简单了。所以不管说是从出血啊，从这个感染啊这种风险上面来说，都是认为特别可控。所以外科医生，神经外科的医生并不认为这个我们所谓的脑声部电刺激的这种手术治疗有多大的风险。那么精神科的医生呢，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又不一样。精神科首先认为，怎么样的病人可以被送过去做手术治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对吧？而且还有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个精神外科的这个黑暗历史，对吧？所以的话呢，精神科会更加保守去评估这个患者，他更关心的是患者的评估以及他的预后的这个不良反应。但是到了哲学家就不这么看这个问题，他们恰恰在去关心的是他的对于这个患者的主体性有什么影响。怎么叫就是我们理解主体性，就现在打比方，我这个病人带了个电极了，然后有一个软件可以去控制他这个电极的放电，比如这个病人有明显的抑郁症状了，那机器判断下来，通过模型算法说，哎，这个时候需要去放电，去进行电刺激了。但是病人如果主体他自己感受说，我就是希望能够待在这种抑郁的情绪下，这个时候如果发生这个冲突的时候，谁来最后做决定？是机器做决定呢，还是这个病人自己来做决定？当然目前还没有这个先进到这个地步啊，但是随着这个脑机接口智能化的脑机接口的发展，必然会遇到这个问题。还有包括这个很多伦理的问题，就是自己就等于患者自主权利是下降的了，因为他有一个机器去帮他做很多的一些决定了，对吧？那这个时候就是从哲学家的角度来说，去看脑机接口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然后再回过头来说，比如您刚才提到的社会学家看这个问题又不一样，因为病人他不是一个个体，他是在社会活动之中的，当然病人不可能裸露的带个电极在马路上跑，对吧？这个，但是对于病人来说，他自己带了一个植入了一个电极之后，必然会影响到他的如何看待自己， 对吧？然后如何看待跟周边人的这个关系，因为他已经是受一个电极支配下的这样一个个体了，有些病人就会这样去想。所以的话，这样的话对他来说去处理他的周围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可能会面临一些新的挑战。
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普通人也会关心这个问题。就是第一，比如说我作为患者，我接受了这种技术之后，本身在我脑颅上做一个小小的切口，这本身就是好像成为了一种病耻的标志，这是其一。其二呢，还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会在想，我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这台机器，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因为这台机器的它潜能在哪里？比如说潜能，比如说我们能想到的，它既然能控制我的情绪，那它其实也是能控制我的睡眠。在某种程度上讲，其实我这个人是不是有一天就是被这个机器给接管了？当然，如果出于一些善良的目的，比如说治疗我的抑郁状态，治疗我的精神分裂，然后治疗我的这样一个失眠，当然它会提供一个正向的这样一个价值。但是有一天，如果这个主动权被别人接管了，或者正常的人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技术被控制于机器，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呀。
对，您刚才提的就是非常对，一个非常严谨。尽管现在好像还没有这个先进到这个地步，但确实是有潜在这个风险。也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如果是接受了这个 DBS， 就是脑声波电刺激的这些人，他的一部分的权利是被让渡出去的。但这里面也必然会涉及到权力的这种就是争夺。我们有一个最近前段时间有一个报道，是某一家医院做了一个深度，就是难治性抑郁症的这个患者，在从他的公开的报道里面，我们就已经感觉到了这个患者他希望能够自己有更大的权力去设置，比如设置这个刺激的参数，对吧？那这个不是说我想设多少就设多少，因为这是一个医学问题，对吧？那么这个权利的话呢，传统上它是由医生来做决定的，但现在的话呢，又不仅仅是医生了，还有数据工程师了。那么那数据工程师他需要去建议医生说我这个参数该怎么设置，对吧？然后呢，病人呢，他觉得这个治疗的，比如这个参数设置好像对我效果蛮好的，他就会在心理上更容易产生一种依赖。那么另外一个，在胰岛素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里面，就是带胰岛素泵的这些患者，现在有一些研究就已经发现，其实这个病人不需要去带胰岛素泵的，他不需要带，但是他觉得我不带的话，我的血糖控制就控制不好，所以他就会倾向于长期的去带那个胰岛素泵。那这样的话，心理上的这种依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机器，就等于我们都被人绑架了。最后这个机器的控制权，我们现在如果从科幻片的角度来看，因为这些机器都可以通过无线的连接方式都可以连接的，对吧？那如果是真有这样一个我们所谓的坏人去把这些设备都给它控制起来，那就是一个灾难了。
对，就是现在我们接收到的一些信息都是关于这个脑机接口对于治疗一些疾患的一些正面的例子，说明它的有效性嘛？有没有一些案例，就是去证明它可能带来的其他的不受控的这样一些因素？
当然从整体上来说，因为这个技术整体上还是在新兴的一个探索阶段。美国是批准了在难治性就是强迫症的这个 DBS 的治疗是有这个适应症的，目前中国呢还没有，所以目前就是还是在临床研究的阶段。那么在这个外科手术治疗，其实刚才一部分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那个非分人院里面已经是有一个历史的这个教训在里面了。如果纯粹通过外科的治疗，对于精神疾病的长期预后是目前还是不确定的，甚至可相当多的一批专家认为还是负面的影响可能会更大一些。就是在几年前应该是加拿大，就是有一篇文献报道，而且是在这个公开的这个大会上发布的这样一个案例，就是那个患者接受了这个 DBS 治疗之后，整体上他的这个症状是有改善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发现他的人格，他的很多的异常行为表现出来了。这篇报道里面显示的就是他这个表现出了强烈的性侵的这种的行为。刚到法庭之后呢，就是法官要去判断，就是去裁决的时候，就会人家就会一种很大的质疑，就是说这个异常的行为到底是这个患者本身是有的这个问题，还是由于技术导致的一个不良反应。所以这个里面就会有很大的一个争议了。如果是认为由于 DBS 刺激之后导致的这些异常的行为，那么这个责任应该谁来承担？所以这个里面就会涉及到很明显的一些法律的一些问题，就是刚才提到的，因为病人的一部分的自主的权利已经给机器了，那这个机器的制造的厂家到底要不要承担责任呢？这个里面就会有很大的一些问题。
就是他们人的主体性和机器的刺激和控制就是完全是搅在一块了嘛。但它也有可能产生另外一种问题，就是我做了这种手术，我可以帮我很多违反社会公德或者违反他人意志的这些事情，我统统归结到机器上面。在没有机器之前，我可能还有一些社会监督可以控制我，但是我号称我让渡了一部分权利之后，我觉得我终于可以为我的个人放纵找到借口和理由了。
所以康德说这个自由决定的人，他有自主决定意识的人才能承担责任，对不对？如果一个人在不能够自主决定的时候做的一些行为，他是否承担自己的责任，这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那么再进一步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接受了脑机接口治疗的这些患者，他在多大程度上他是有一个自主行为能力的，对吧？还是他就是真的是完全是由机器控制的，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问题，对不对？
对，他确实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脑机接口所引发的这样一个技术和伦理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的讨论，其实有些时候我想想，他可能在重复一个特别老的论调，就是自从机器越来越发达之后，我们总是会帮新出现的问题都推给了机器，然后我们从来没想过，我们人这个主体性在和这个机器的相处关系中，我们应该如何做调整这件事情。
对，这个很重要，这个是技术哲学必须要去面临的问题，对吧？其实在近代科学革命以来，那个时候就是人和机器的一个争夺，也本身也是很严重的，对不对？工人觉得这些自动化的设备导致了自己的失业，导致了自己的很多的权利都被机器或者被机器控制下的那些个资本家所控制了。那现在这100多年下来，到目前还是这个问题。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是一个似乎也是一个无解的一个问题，对吧？因为人一方面通过技术改善了自己的生活，提高了这些各方面的效率，但同时人也越来越多的让渡掉了自己的那一部分的主动权，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就打比方说，有时候自己开玩笑说，你现在我们的记忆力是下降的特别严重，这个认知功能的这个减退是特别明显，我们很多东西都记不住，因为有手机了，有很多东西可以及时的去提醒我们了，对吧？那这个你到底算是技术的负面的这个影响呢，还是它积极的这个方面呢？这个是有待去反思的一个方面。
但是比如说就是你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其实你主要是通过言语沟通的方式和他进行交流嘛，然后慢慢的看着他的情绪状态的这样一个变化嘛。但是如果坐在你面前的一个人，他按钮轻轻一动，然后就实现了情绪的起伏，你是如何判断他是真的好起来了，还是依靠机器的刺激然后给了你一个好起来的表象呢？
当然现在你抛出这个问题，现在还有点像科幻片一样的感觉啊，就是目前的技术还达不到这个阶段，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对于咨询师来说可能也是一个适应的过程，他怎么样去，所以有一个观点说，如果人工智能，如果这脑机接口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很多的医生都得失业掉？ 因为他不需要有一个人在这边很耐心的跟他谈话，对吧？只要他有个机器控制一下，是不是他的情绪就状态就改变了？如果真的这样一个机器先进到这样一个程度的话，真的会有担心，有相当多的一批医生可能就会失业了。但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比如你今天听一个音乐可能是有一定的心理的疗愈作用，对吧？那么今天我们可能在这边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也是会有一定的心理疗愈作用的。那么对于这个精神疾病的这个患者来说，这种体验性的本身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所以这里面呢，就我就想到我们最近正在做的一个事儿，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雅斯贝尔斯的这个普通精神病理学。那么在精神科医生里面呢，相当多的一批精神科医生呢会去买这个精神病理学这本书。但是呢，我据精神科医生自己表达说，很多人因为都看不懂。因为那本书呢，雅斯贝尔斯本身他是有双重身份的。他在早年的是精神科医生出身，但他实际上自己并没有太多的这个做临床。那么另外一个呢，非常重要的，他就是最后他就走向了哲学的这条道路。
我跟你讲，确实是这样，就是那本书我也买了，但是我确实看不懂，而且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特别是搞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人呢，确实都知道卡尔·雅斯贝尔斯，而且也都读过他的书，因为他有两本书在人文领域这一块特别重要，一个叫《时代的精神状况》，然后另外一本叫《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都是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人文学科很多学科，不管是搞社会学、哲学还是文学这个领域，我们了解一些情况的时候是越不过去的两个作品。但是首先我们读这些作品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是精神病理学专家，就像你刚才已经提到了，他早年他其实是个精神病理专家，然后在医院也当过医生，他太太呢还在精神病院当过护理的这样一个医务人员。他直到晚年，应该是大概1930-40年代开始，他在渐渐的转向了历史理论和历史哲学。
雅斯贝尔斯对于这个精神科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因为最近都在读那本书嘛，读那个普通精神病理学，现在发现100多年前的问题跟现在遇到的问题真的很像。当时的脑科学刚刚开始起步，就觉得大脑的问题或者精神的问题很多都是跟脑直接有关的，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时代就提出叫脑神话，就是说就是精神心理问题就是脑的问题，就是神经的问题，
就是生物问题。
对，就是生物问题。对，你那个补充特别重要，就是认为这个精神问题就是一个生物的问题，所以就把精神心理情绪的问题、精神疾病的问题就还原到了所谓的这个神经递质，所谓的这个脑电活动，这样的话就是变成一个就是物理学的概念了，对吧？所以但是雅斯贝尔斯特别反对这样一种立场。他当然他本身是精神科医生出身的，他当然知道这样一些治疗手段是有效的，对患者是好的，但这不是全部。所以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人始终是在，人不是一种完成，过去就是一个完成状态的人，而人是一个敞开的，他始终是在变化，他始终是在被赋予新的内容的一个成长中的一个变化中的一个人，这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所以由此引申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他的一个主张，就是主张理解的心理学。所以他的两个重要的观点，一个是客观的心理学，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物理的药物的这样一些治疗，对吧？另外一个就是理解的心理学。那么理解的心理学就是要关注患者的体验本身，只有在这样一个体验过程中，这个病人才能够真正被看到，他的精神症状，他的各种问题是怎么来的，这种它都特别重要。那么普通精神病理学这本书恰恰就是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他希望他不是一个临床的一个诊疗手册，说我这病该怎么治，而是他提供一种方法学的反思， 就是纯粹的生物还原主义的这种去看待精神心理疾病是远远不够的，他希望能够建立起的这个方法学能够把理解，对于患者的理解，对于这种心理的体验的重视，把它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样一个高度。
那你们现在是一群人在读这一本书吗？以读书会的形式是吧？
对，因为我是在组织这个读书会嘛，所以一方面呢，我们读书会是由两拨人组成，一部分人呢是我们精神科的医生，另外一拨人呢就是人文社科的人文社科的这个同学们，包括我自己，因为现在也是在同济大学读哲学的博士嘛，就是我们也会有一种期待，说是哎，看看从亚斯贝尔斯这个精神科医生的角度怎么样去看人的精神心理的现象的问题，特别他还有很多哲学方法的使用。另外呢，就是也邀请了这个心理学家，以及哲学的，包括伦理的，还有包括人类学的这个学者。主要的一个想法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任何人的精神心理活动都是复杂的，并不是说我是单一视角下去看人的精神活动。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如果纯粹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讲，你等于想实现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一个你作为心理咨询师还是一个主体性介入比较强的这样一个职业，然后其实呢现在呢很多这样一个精神疾患的治疗它有一种趋向越来越偏重于这样一个技术性的东西，比如说脑神经学科的这样一个发展，其实你还是想帮这样一个偏主体性的这样一个治疗手段和这样一个纯技术的这样一个治疗手段给结合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对，可以这么理解。为什么我在邀请那些专家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这个积极的去反应，去反馈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一个纯粹的对于脑的这个神经的，就是我们经常说老百姓我们可能经常分不清神经疾病和精神疾病，对吧，大家就都觉得好像都是精神病，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在医院里面的工作的人员来说，非常明确的区分了精神病还是和神经病。所以呢这个呢就是那么如果纯粹的把精神病当成神经病来治疗，那么患者很大程度上他就只要吃药就好了，我不需要有太多的这个误谈，我不需要有被就是通过谈话的方式被支撑到，对吧，但恰恰这方面确实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大家可能如果小毛小病经常到医院里面去看病，我这个怎么进去之后五分钟就被医生打发出来了，对吧，其实特别我们精神科也是一样，因为那么多的病人，医生不可能花很长的时间跟你去聊天，对不对，特别是这种门诊的这种以药物治疗为主的这种门诊，病人可能就过去简单问几句，根据医生的经验给他做一个判断，然后就处方了。但是病人经常会说，我其实还有很多话想跟医生聊一聊，对吧，这个经常有很多病人会这样的反馈，这就是恰恰亚斯贝尔斯需要去强调的这个部分，就是患者希望能够去通过表达，通过被理解支撑到，而不仅仅只是说给你啊，你去吃两片药回去就好了。在我看来啊，读书会里面就是为什么要把各种专业的那些人拉在一起，一个确实能希望能够形成这种跨学科的一种脑力激荡，每个人都会有一定的心理困扰，这是很正常的。那么我们需要有跨学科的视角，而不是一定说你要么就是病了，要么就是没病。其实我们很难去非常纯粹的去把精神心理的问题说，这个就是划边界的问题，对吧，我可能今天这个诊断标准稍微变化一天，很多人就变成疾病的病人了，很多人可能就完全另外一个诊断了，但是他的体验是很真实的，他的这种通过不同的就是社会支持系统去真正支撑到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病人也好，或者还是所谓健康的人来也好，这个是可能在我看来是读书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启发性的一个视角。
就是我刚才听你讲完刚才你介绍这样一个精神病理学的这本书之后，我突然反过来我理解了那个 他那本就是偏重人文的这样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的写法，
嗯，
就是他是你最后翻那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把整个社会是当做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和生命体来理解的，然后他分的章节都是这一块我们遇到什么问题了，我提出诊断的这样一个，我提出症候，然后紧接着我再来谈一些我治疗的手段，就是经你这样一讲，我突然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写这样一个哲学类的书籍了。那这样看来，就是说他的这样一个后来偏向人文的这些历史哲学的著作，真的是受到他当年搞精神病理学的这些职业经历的影响。如果串联起来，可能我们收获会更大嘛。
嗯啊。确实是的，就是所以这可能就我们的关注的不同的点了。当然他的这本书呢确实也是，就是每个人读跟每个人的体会都不一样，对吧？
我到时候我要硬着头皮读下去。
我们就在读书会的时候他在分享，就是很多精神科医生都会买这本书，买了之后呢很多就读不下去，确实也蛮难，因为他很跨界，他里面一部分是精神症状，当然现在的精神症状又当时的精神症状跟现在的很多术语体系话语体系又不一样。
不过雅斯贝尔斯这个人确实重要，就是他不仅跟海德格尔是朋友，然后他还是另外一个女性著名学者就是阿伦特的这样一个老师。你看阿伦特写过一个书叫黑暗时代的人们，里面一共11篇文章，但是有2篇都是在写雅斯贝尔斯，就是这个人在人文学科的这样一个领域的地位实在是太重要了。但是我没想到他在就是精神病学原理这一块他也那么重要。
嗯，他自己不承认自己是现象学的主义者，但他确实还是认为他是一个存在主义者。嗯，所以在后期他对于整个存在主义哲学这条线的话是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源头性的一个可以去了解的一个哲学家。可能确实因为他有这个精神病学的这个背景，所以他更关注人存在本身，更关注他的人的存在的体验性，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他的书对后来的萨特的存在主义，
对这个都
影响太大了。
对，我觉得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希望跟我们的听众一起去做交流的，就是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体验本身。就是说可能有很多的技术，包括现在对于所谓的这个侵入性的这个脑机接口，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概念本身是带有很大的这个疑问的。我们说什么叫侵入性，就是比如我们今天通过这样一个访谈的一个电台的这样一种语话说话的方式，大家是否认为是一种侵入性，一种声波的从物理的角度就是一种侵入性，我通过一种物理的声波的方式到了耳膜，影响到我们的脑电的活动，最后影响到我们的心理情绪，这个过程是否可以理解是一个侵入性的一种手段。所以目前这种所谓的侵入和非侵入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但是真正真实的是我们的体验本身。我们可能听到这样一个访谈的这样一个过程，可能有人觉得很厌恶，可能会有人觉得哎，好像有点东西，可能会有人会觉得有些启发，但这个过程本身是最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为什么最后再聊到雅斯贝尔斯的后面又聊到这个存在主义，就是我们去关注我们人的存在本身，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技术可能一直在变化，可能有更先进的技术，对吧？有些科幻片里的这种技术手段未来可能真的就会这么发展，但是人的存在本身一直是从我自己个人的分享来说，一直是最关心的这样一个话题。